大家好，我们是 Sound Super，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都说看起来很不舒服，但我本人看觉得也还好的影集，叫做《驯鹿宝贝》
（Baby Reindeer）。
嗯，那它的故事呢，是在叙述一个酒保、
哦、八千的。
你等很久对不 对？好，那你有要讲那个 dad joke
吗？八天德吗？嗯、好了，就是我爸呢，啊，在我们大概十岁的时候搬了新家嘛，然后我们新家就做了一个这个酒吧，那个吧台哦，然后呢，他就新居落成的时候，他就召集了这个全家人，就说：“嘿，我以前做过八天的。”然后就这样，我们所有人就在等他继续八天的什么呢？没了，因为酒保的英文就叫做八天的。
好 ，OK，、有笑的人举手。
Yeah.
好啦，那他就是在叙述呢，这个酒保、哦、他某天因为好心帮助了一个客人，
嗯、
但是呢，却不料开启了一年半被跟踪骚扰，而且还跟对方陷入一个情感纠葛当中、哦，
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
恐怖经历
没错。
嗯，那这个驯鹿宝贝呢，它总共有七集，每集半小时，它的节奏非常的明快哦，那你可以很快速的就等于是你可以很快的进入状况，然后也很快的可以把它完食、
嗯、
那它呢就是一个黑色幽默的心理惊悚剧，
对，
所以才会说有一些人觉得看得很不舒服。那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呢，对于自我的嘲弄或者是它的那种、剖析呢，其实是非常的深刻的、
而且它的这个剧本写得超精炼
哦，真的很精炼、
嗯、
对，它很多他不需要描述太多，
对
对，
也就是说
他就可以用画面。
我看第一集的时候呢，他前面五分钟发生了超多的事情，
嗯，
就让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说哇，他交代了那么多东西，应该已经过很久了吧？结果一看那个时间条，才过五分钟，
对，
我真的超佩服他的，
就是他的梦想挑战，嗯、然后环境对他的这个就是束缚，
对，
然后跟他接下来机会点。一口气五分钟之内就全部交代完，
对，然后他在穿插着那个旁白，因为通常呢旁白会出现，我们现在都发现说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偷懒的编剧技巧对不对，就是又旁白可是呢这个他的这个旁白的穿插非常的精准，
嗯，因为呢这个男主角也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八天的对、
嗯、
因为呢他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他自己编写的，然后他也自演自制，
嗯，
那他的这个就是他当初就是这个被跟踪骚扰的这个受害者，
嗯，
所以等于他对他自己的整个过程跟自我的剖析其实是非常精炼的，
对，
那所以其实他需要有一个第一人称去好像自白，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
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相信观众看了觉得不舒服应该是在于那个、善恶不明的那一种、
哦、
你对他不确定你是要可怜他呢还是就是
你要嫌弃他呢
还是觉得他
活该，你要讨厌他呢还是你应该要喜欢他，可是你知道吗、嗯、我觉得这个很像在剖析自己的那个感觉、
啊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一定有遇过那个时刻是我们很讨厌自己、
嗯、
可是又觉得说我们好可怜、
嗯、
就是那种自怜自艾，然后但是又不知道要该怎么，你是要 到底是要对自己生气、
嗯、
还是要好想要好好的拥抱自己让自己痛哭、嗯、就是那个感受其实是不舒服的、
嗯、
你要去面对这样子的感受是不舒服的，然后你看着这个男主角他这样子，尤其是这个就是他的故事，他男主角是他本人、
嗯、
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他把他写出来、
嗯、
然后呢 他也是这个男主角，你就会更能够感受，
你绕圈圈你已经讲了第三遍还第四遍，
换句话说反正我
你现在没有需要冲字数、哦、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当你看着他这样子掏心掏肺
哦，对对对，
的确
看一个可怜人掏心掏肺、
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不舒服 的原因
的由来、嗯、对对对，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跟踪骚扰或者说言语霸凌、
嗯、
甚至是里面也有一些性侵的画面，
对，
的确那些就是更血淋淋的让你觉得不舒服、
嗯、
但我 并不会觉得说哦，因为这些画面然后就跳过这出影集不看，我觉得会很可惜。好，那接下来我就想要介绍一下这个故事主角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以及呢这个就是背后的原型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跟踪骚扰的事件呢？好，那这个先讲影集好了。影集中的主角就叫做 Donnie。
嗯，
那他是一个蛮不得志的一个单口相声喜剧演员哦。那他平常呢就是在酒吧打工，然后只要他就是晚上有机会的话，他就会去其他的酒吧去参加这种相声的这个表演竞赛。
嗯，
那他也希望呢因此能够出名。那但是某天呢他在值班的时候就来了一个没有钱点饮料然后看起来很忧郁的一个中年妇女叫做 Martha。
嗯，
那他因为 Donnie 他看着这个 Martha 看起来就是好像就很低落，然后看起来好像刚哭过，
很无助。
对，很无助。所以呢他因为心软，所以他就决定说他要自掏腰包请对方喝饮料，然后也很友善的跟对方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搭话。然后但没想到呢对方就讲说他是一个法律界的大人物，就是不管是哪一任的总理啊还是什么样的人啊，
如数家珍，每个人都跟他合作过。 对，
对，而且呢他是直接掏出了他的手机，然后就直接在里面秀出这个通讯录里面每一个都是大人物的名字。当然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好像很了不起，可是你要转念一想就觉得说可是你这种就是名字你也可以自己随便设定
啊。对
啊，
难道我跟李小龙是师兄弟我也到处跟人家讲啊？对，
类似像这样子的。那所以呢这个 Martha 从此呢就黏上了这个 Donnie 而且还帮他取了一个绰号就叫做驯鹿宝贝。
Baby Reindeer。
对，那他呢每天都来酒吧报道啊，然后而且呢还用大量的 email 算一算后来发了总共40000多封 email 还有大量的讯息甚至是他的这个录音档去轰炸 Donnie。 然后当然他就是爱上他了嘛，所以呢他就是到他的工作地方或者是他的住家甚至是他的这个表演单口相声的地方呢去站岗那甚至还一度出手攻击带给这个 Donnie 一个很非常巨大的
身心都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跟恐惧。
我相信是光我们家狗就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半夜呢都一定要来跟我睡觉然后所以他就会在门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大家想象因为就是家中是木地板，那狗它有那个指甲嘛所以它就会噼里啪啦然后要不然呢就是你看的那个光影就是有一个橘橘的身影在那边飘，从左边走过来从右边飘过去这个精神压力很大的耶。
但是他其实是还蛮贴心的，他是慢慢的轻轻的走你知道吗，但是就是不得已还是发出了声音，
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我一旦半夜被吵醒我就睡不了了那反正呢当你就承受了比我就是更数倍的这个压力啦那所以后来呢这个 Martha 他等于就跟踪了他一年半的时间就是大概从2015年到2017年那最终呢 Martha 当然也被判刑9个月啦，然后这个 Donnie 呢也成功申请了一个5年的算是保护令这个 Martha 就不能接近他那不过呢大家可以想象因为呢被害者这个被跟踪骚扰的对象是一个男性所以呢他在被这个 Martha 骚扰的期间呢其实是被同事当作是一个笑柄
甚至警察一开始也不把他当一回事。
对，因为就觉得说他又没有对你怎么样他不过就是传给你一堆的这个打错字的讯息那有什么了不起那但是呢久而久之这个 Donnie 就发现他自己怎么好像开始依恋这个 Martha 对他的崇拜而且呢还严重影响到他的性生活。
对，
因为他就发现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跟他当时候的女朋友行床上之事
就是正常的性关系是没办法进行的。
是的，所以他就开始怀疑说他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毛病那可是呢到了这个大概第三集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的切角直接很快的回溯到这个 Donnie 他自己20几岁刚出社 社会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惨事。那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到一些剧情、然后跟一些有可能你听了会不舒服的部分哦，那请大家斟酌收听哦。原来呢，从第三集开始就揭露了 Donnie 他一直以来有一个秘密哦，也就是他曾经被他的这个算是喜剧业界的一个前辈叫做 Darian、给性侵了。
对，
那所以呢，他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从原先的异性恋变成了双性恋。那所以他也开始算是有一点自我放逐啦，就是性关系非常的混乱。
对，
然后他的确也用药。就是用药也是
成瘾，
对，成瘾哈。那所以他后来呢就陷入到一种自我厌恶的一个状态里面哦。那所以后来呢，当他就是遇到了 Martha 之后呢，事情好像就反过来了。
对，
因为以往呢他在跟 Darian 就是这个前辈在互动的时候，这个Donnie 呢他有点像是我需要这个前辈给我机会，
我要去取悦他，
对，我才可以获得我想要的成功，所以呢这个前辈就可以对我予取予求，那我也的确出卖了我自己，不管是身心灵各个层面我都出卖了我自己。那更凄惨的是他最后也没有获得这个成功。
对，
那但是呢等到他后来离开了这个前辈，他自己来到了伦敦工作的时候，他遇到了 Martha 反而是对他投以非常
崇拜
的一个
迷恋。
对，然后呢等于是 Donnie 发现他自己对 Martha 的这个一举一动好像都可以去挑动对方的这个神经、
而且几乎自己不需要做什么努力就可以赢得 Martha 的赞赏。
对
对，
所以这时候呢就好像位置交换了。
对、
就是 Donnie 他感觉他好像变成以前的那个前辈一样、他现在有一个小 Donnie 跟在他身边，虽然这小 Donnie 是有问题的。
对，
因为他后来很快的就只是在网络上面去查询一下 Martha 的名字，就查到人家可是这种
声名狼藉，
对，就是跟踪骚扰的惯犯哦，
专业户，
专业户，因为对方他也是有律师，算是应该是有律师执照，就是他当初也是有考到这个证照，所以等于他很知道他怎么钻法律漏洞去跟踪骚扰一个人，而不会很快的就被
定罪。
对，被定罪哦。所以呢这时候这个 Donnie 他就是陷入一个天人交战，因为他一方面觉得很痛苦啊，就是精神很紧绷啊，不晓得这个 Martha 什么时候会找上门来做出什么样的疯狂事。但是呢当他消失的时候，然后他又会觉得
很空虚、
很空虚、我再也没有人崇拜，再也没有人肯定了，所以他自己就陷入一种我不知道我到底跟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哦。好，那所以其实我想要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男主角这个本人，就是 Richard Gadd。
对，
他其实呢在演出这个故事之前，其实他拿过蛮多次就是单人喜剧的奖项、而且他也演过 BBC 的影集哦。
对，
而且你知道吗，他还曾经担任过某一个我们介绍过的这个是英剧还是美剧啊、的其中一集的编剧哦。
OK，
性爱自修室
哦，
他是其中好像第二季的某一集的编剧、
我很喜欢他的这个编剧手法。
所以等于是说他真的本人是非常的
有才华
洋溢哦。那他呢就是因为当初被这个男性前辈给诱奸过嘛，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心理的阴影，所以你对 Donnie 这个角色，也就是 Richard Gadd 这个人、你一定会产生那种很复杂的情绪，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讲，你到底是要同情他还是责怪他呢、可是你又会觉得在他很脆弱的时刻，你会忍不住联想到自己很多时候也有这种很需要别人肯定的时候、
而且甚至如果你异地而处，你想说我遇到他遇到的事情我不见得能够处理的比他好、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那 他其实当初这个故事本身他其实是先做单口相声，
对，他就把自己的故事拿出来讲
表演过，然后好像他的那个表演的名称是叫什么 monkey 的，就是他是由用一个隐喻的方式，就是他好像就是在舞台上面奔跑，然后后面有一只大猩猩在追他，
对，
所以他是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揭露说他曾经有过被性侵或者被霸凌的一个经验。那后来呢他又就是把这个Reindeer 这个故事他又改编成舞台剧，那所以其实后来他跟 Netflix 合作推出这个影集的时候，他是已经有两个文本可以去结合做改编了，然后所以就改编成现在我们看到的 Baby Reindeer、哦、
难怪这么的犀利，这么的流
畅，真的很完整、欸、
真的。
所以因为他就是有大量的大量的自己的文本，然后以及大量的素材、
嗯、对，
而那些素材就是他当初为了要去举报这个 Martha、
嗯、
所以他就拥有那些数百卷录音的
录音档，
然后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40000多封的 email， 就等于是说有大量那些让他可以去做 Martha 的这个心理分析、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要套用一个算是德国心理学的一个经典哦、嗯、叫做恐惧的原型这本心理学的书，然后呢透过里面的一些就是四个恐惧原型呢来试图去解析这个 Martha 跟 Donnie 他们两个人各是符合哪一种原型、
哦、OK、嗯、
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聚焦在角色的分析上面，而不会去讲到人物原型，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并不认识就是原先的那个人嘛，就是 Richard Gadd，
对，
我们也不认识 Martha 的原型。那事实上这个 Richard Gadd 也有透过媒体去呼吁大家不要去搜寻
Martha 这个人，
对，就是电影影集里面所呈现的这几个角色他们的真实人物、
嗯、
因为那个不是他创作的初衷，
对，
他创作的初衷并不是说我要去责骂，或者是说我要利用这个媒体的风向然后去帮我行使正义、
嗯、
而是说他希望透过这个创作可以去疗伤、
嗯、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聚焦在故事里面这些角色，
是的，就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
嗯嗯嗯，没错。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就是德国心理学家 Fritz Riemann 他在1961年出版的这一本恐惧的原型哦，然后去试图解析这两个角色为什么我们会一边看一边觉得说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
嗯、
但可恶之人也有他
也蛮可怜的，
对对对、嗯、就是你会忍不住有这种很复杂感受，这是正常的，
是
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恐惧的原型里面呢，他就是利用了天体运行的逻辑、哦、
天体三体
yes， 我就知道你会讲这个
傻傻分不清楚
好，甚至我严重怀疑三体的、嗯创作者他是不是有看过这本书、
欸、
因为其实的确里面有蛮多的人格解析是符合三体里面的一些角色的面貌、
哦 okay、
好，那这位心理学家呢他就是透过自转公转然后跟万有引力还有离心力，然后去分门别类说有哪几种人格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嗯、因为恐惧的关系做出什么样的言行、哦、
OK，
好，那我们就来分类一下好了。第一种呢叫做分裂型人格、
嗯、
那这个分裂型人格呢是害怕把自己交出去，
对，
所以呢他会过度的隐藏自我，然后逃避跟周遭的人的一个亲密感，就如同地球的自转虽然很重要、
嗯、
但如果呢这个自转啊它永远就只会自转，它不会公转，它不会绕着太阳公转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地球它就得要自定规则想办法去活下去、
嗯、
甚至其他的行星有可能就来找这颗地球
成为，就把它吸过去，
对，就把它吸过去了、嗯、所以其实呢他在讲的就是说你要能够自转很重要，但你也要记得要公转、
哦
所以就是说分裂型人格这种人呢就是他会 顾着自己的自转、嗯、但是他不会去跟周遭的人建立关系，以至于他就不去拱转
了，就只顾好自己而忽略了跟其他人的互动。
嗯、okay、没错没错。然后呢第二种叫做忧郁型人格，也就是害怕做自己的这种人、
嗯、
那他呢就会对别人产生完全的依赖，所以他时常都会觉得自己很孤独，然后一有身边一有关系建立起来他就不肯放手。那所以就很像是如果你想象如果地球只会公转、嗯、但他不会自转，对不对？他就只会去绕着太阳，
对，
他去绕着别人，
永远只有一面会照到太阳，你就永远都会有一个阴暗面。
对、哦、是不是就很像三体的乱纪元？
是
好，那第三种呢就是所谓的强迫型人格、哦这种人呢就是害怕改变，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混乱啊，或者接受风险、
嗯、
甚至是接受万事万物都有可能消失的一个定律、
哦、
所以呢他就缺乏安全感，所以才会变得特别的谨慎。那你想象、哦、如果譬喻成地球好了，那地球如果某天它失去了这个万有引力、
嗯
哦、它没有了向心力，那是不是所有的物理理论都会被推翻？
对，就是全部都会漂浮起来。
对，
对，
然后是不是也像是三体里面
是被出现倒数
的那些科学家就想说我不要活了，为什么一直以来的物理理论
为什么一加一会等于三？
对对对对。好，那最后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歇斯底里的人格、
嗯、
那他就是害怕那种既定的规律，所以呢他就不想要被束缚，然后而逃避在世间上的这些义务啊或者是规范、
嗯、
其实有好多国片或者台剧里面的爸爸都是这种、
哦、
就是那种不想回家的浪子。
对，
像孤味的那个爸爸就很类似像这种。那他呢你就想象如果他是一颗地球，他其实就是失去了离心力、
嗯、
所以他是不是绕着绕着他就会跑出轨道，他就去到就是其他的银河系，
是
去遨游了，那他很有可能就会去自撞，对不对？
所以强迫型人格就是会希望把所有的东西就像地心引力一样全部吸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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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但是呢这个歇斯底里人格就是反过来，他希望把一切都弹开，
对，都抛开，他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哦对对， 对， 对， 对、
啊、他宁愿漂浮在这个无垠的太空里。
对，是不是有点像流浪地球？
嗯，是。
你还记得流浪地球的剧情吗？
我记得。对，
那你干嘛？
很精彩。
那你干嘛刚刚突然
没有刚刚突然讲、哦、是无垠吗？那个字是念垠吗？
什么无垠？
无垠的银河宇宙。
无垠啊，对啊，无垠啊。
Okay，
你干嘛自我怀疑啊？
突然那个字想不起来。
而且你自我怀疑的时候你会烧后脑勺、欸、
对，因为痒啊，突
我觉得好
就有一个
你好漫画感哦，
水羊听狗。
对啊，你好漫画感哦。好啦，那大家不用觉得说啊，那我身边是不是也有类似像这种人呢？
一定有。
对、
嗯、
然后呢你也会开始想要帮人家贴标签。
对，这是帮自己贴标签、哦、
对，我
是哪一种、
就是、对，对号入座，我就是哪一种哦。大家请不要这样子，因为呢其实这个心理学家呢他说其实这四种人格存在在所有人类的身上。
哦，所以一个人也同时会有这些倾向吗？
这四种倾向你都会有的、
哦、对，
因为你想想看，而且它还是两个两个成为一胚哦、
嗯、
就是两个两个一组。
对，成组的例子量子纠缠，哇，什么东西都是、哦、
不要那么复杂，不要那么复杂、okay、举例来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分裂型人格他是不想要把自己交出去、嗯、也就是说他会跟身边人保持距离嘛。
对，
其实老实说我有点类似这种、
uh-huh、
对。那忧郁型人格呢反而是害怕做自己，所以他要一直不断的找别人给他去寄托、
欸、
跟你很像。我跟你说很多伴侣都是像我们这样的、oh、就是分裂型加忧郁型的，
对，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追一个跑
哦、oh， 所以才会在一起啊。
对、oh。 好，那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这四种人格，只是说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或者说你跟不同的人互动的时候，你有可能某一个或某两种类型会特别的突出、嗯、
对。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心理学家跟我们要告诫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怎么让这四种人格在自己身上取得一个平衡。
哦，也就是说在跟不同的人互动的时候你要懂得如何切换自己的特质。
嗯，
哦，
举例来说像是像刚刚有讲嘛，强迫型跟歇斯底里它就会形成就是一对，就是等于是 一个层面上的两种极端。强迫型就等于是说我好害怕改变哦，
对，所以我要一切都不变，
对，我要一切都守它的规范，
是，
所以其实我也有，
对，
我就会举例来说，我很怕病毒，我很怕细菌，我很怕再来一次什么样的大流行，我会生病，所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我到哪里都要喷酒精，
对，
或者是我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去用肥皂洗手，类似像这种，而且是当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会开始自我责怪，
就有 super tingle
对，或者是自我就是有形成一种执念那要到形成执念形成恐惧才叫做有点失去平衡。如果你只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但是有时候在这个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你就是没办法洗手，你也不会造成巨大的恐惧，那其实是正常的，
不会让你晚上睡不着，
对，但是我就是会睡不着那种
人。OK, 那就有问题了。
对，所以呢其实强迫型跟歇斯底里刚好就是相反，像歇斯底里就是他怕被绑住，
对，
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会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我知道，是，
对，就是如果我去规范你说你这件事情怎么没有一二三四五按照这个步骤去做，你就会很痛苦，
对，
因为你会觉得我好像断了留给你弹性的一个生路，对不对，
是，
所以其实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四种原型，只是你在不同的时空或者不同的层面上你会某一两种人格类型会特别的突出，然后它就会造成你那一种人格的一种恐惧，
是，
好，那所以呢其实你就不要去对号入座说我就一定是只是歇斯底里或者是你就给人家贴标签说你就是强迫型，所以你就给我们找麻烦什么什么的，就大家不要这样子，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性，
这是用来理解自己的一个模型，
是的，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要来讨论，那 Donny 跟 Martha 他们各自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比较明显，好，那我自己看呢，我觉得 Donny 他是比较像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分裂型人格，
对，
也就是害怕把自己交出去。那你乍听之下，如果你是有看过影集的人，我相信蛮多人会怀疑说，哈，他是那种害怕把自己交出去的人吗？他不是有一阵子到处滥交吗？那他不是甚至是还就是跟这个编剧前辈在互动的时候，人家叫他吸毒，人家叫他用药他就用药，他不是全然的把自己给交出去了吗？
一点都不保护自己，
对，怎么会是这种所谓的分裂型人格呢？好，那 我以我自己的观察来做解析，当然不一定对，可是我自己就是抓出里面的一些行为模式。我自己觉得呢，你在看到 Donny 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好像既可怜又可恶，然后你都不知道你要不要同情他，我觉得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是因为他时常做出很反常的决定，
对，
然后他也会因为那些决定而就是让自己自食苦果，
然后感到痛苦，
是的，那其实呢在这背后原来是他很深沉的一个罪恶感跟羞耻感所造成的。那你会回想就是前面两集大家应该就会觉得说其实如果我是 Donny 我早就把 Martha 不知道举报到哪里去了，
是，
或者是
直接把他揍一顿，
干嘛
我说我啦对对对，就如果真的已经这样子惹到我了，对不对，
你是说因为他的确有一些
就亲门踏户了啊，
对，他甚至是直接去
会堵我回家的路，
而且他还直接去拍 Donny、
你如果碰我那我一定不跟你客气的，
是，那他呢就是 Donny 你就会觉得说他怎么不早一点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且很多时候还直接就是好像有点像是被动式的就接受了这个 Martha 的一个骚扰，那所以当然我们都会讲说你不能责怪受害者啊，可是你难免就会有一点怀疑说，可是他明明有很多机会你可以不要再跟他说话，
他可以做一些不同的选择，
对，或者是
来保护自己，
甚至是你看某一次就是 Martha 他在 Donny 家附近去站岗，然后到了冬天很冷， Martha 没有穿什么衣服，他就整个人在路边已经冻僵了，可是 Donny 呢怎么还会下楼去帮他擦鼻涕，
然后还开车送他回家，
是的，还送他回家帮他盖被子，然后也才发现说原来 Martha 家都没有 iPhone 手机，所以就对他心生了同情。
但是如果又回到他当初陷入的困境里，你就不免去想你躲他都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好，因为呢我觉得 Donny 在 Martha 身上看到了不被认同的自己，那他同时也因为呢同侪压力他曾经嘲弄过 Martha， 那如果当初 Martha 是直接对他生气就算了，
嗯，
可是 Martha 其实是有好几次把 Donnie 的话当作是认真的，
对，
好，譬如说，哎、欸，我要去处理你的房事，好、嗯，这件事情，
我要去 hang your curtain
啊，对，
去挂上你的窗帘，
对，所以他等于是说 Martha 一直当真，所以他 Donnie 就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像当初这个编剧前辈，
嗯，
操控自己一样，操控着 Martha 对。对他的一个希望跟绝望、
嗯、
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他知道这个有多痛，
对，
所以呢他才产生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罪恶感、
哦、
等于是说他觉得说我做错事了，我真的不应该对他做那些事，虽然是他先骚扰我在先、
嗯、
可是我的确很多时候也做出了让他有想象空间，甚至是我还跟其他人一起取笑他的事情、嗯、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集受害者与加害者于一身、
欸、对，
他当时的心境，
对，他的心境、嗯、所以呢他是先有这个罪恶感，那一般来说罪恶感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 guilt、
嗯、
你可以去解开，因为你通常譬如说你去道歉或者是你去弥补他、嗯甚至是你就是把这个错误修正完，你可以去赎罪，可是呢Donnie 更凄惨的是他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羞耻感、
嗯、
也就是 shame、
okay.
这个呢就很难去处理了，因为 Donnie 他知道说他除了去伤害过 Martha 之外呢，其实他萌生了一种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羞耻感、
嗯、
也就是呢其实他是想要利用 Martha帮助自己的脱口秀事业的
哦，因为他就是曾经 Martha 去参加他的这个脱口秀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互动意外的引起了观众非常热烈的反应，
嗯，
就让他觉得说，哎，我好像是因为 Martha 的关系，让我变得更受欢迎了，
对、
嗯，
对，而且大家还记得第一集的最后。啊、我真的觉得那个 hook 蛮精彩的，就是他那时候其实已经知道 Martha 是什么样的人物、哦、是惹不起的了，但是呢当他发现、欸、对方、寄给他这个社群媒体的交友邀请的时候呢、嗯、他当下马上就有一个念头，就是说哇现在居然有一个就是跟踪骚扰的惯犯在追着我、
嗯、
然后他重复念了三遍，念完之后按下接受邀请
对，你就真的不知道是该骂他呢还是该笑他呢
是，那他的这个羞耻感呢、嗯、其实就是说他知道他深知他利用了对方、
嗯、
那同时就如同他当年也知道 Darian 这个前辈是在设计自己、
嗯、是
想要性侵自己、
嗯、
但是呢他自己还是为了成名出卖了自己的身心灵、
嗯、
所以他才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羞耻感，去恨自己怎么这么没用、
哦、因为他知道
恨自己怎么这么，这叫什么、啊、恨自己怎么这么
这么不保护自己、这么不珍惜自己，
对对对、嗯、他反而是自我怨恨，
对，
那所以
我觉得他可能那个时候有一点抽离、嗯、你知道吗，他就是站在一个抽离的角度在责怪自己、
嗯、是啊是啊，
你怎么可以害你自己陷入那个处境，
对， 对，然后呢但是他又知道那个答案就是因为我想要成名，我想要获得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嗯、所以我去交换了这件事、嗯、所以当我交换之后我也不能去责怪对方，因为那也是我 自愿 sign off 的、
啊、对，
对，所以呢他其实就、发现说他在性上面、
嗯、
他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去
perform
去 perform 了、
嗯、
因为呢他慢慢的就觉得哦，他不仅是对男性的肉体也产生了欲望、
嗯、
他甚至对 Martha 也产生了欲望、
哦、
那他这个自我讨厌的实在是太过强大了，强大到说即便他遇到了好几个爱他的女性、
嗯他身边都是贵人、
哦、真的
你知道吗，从他前女友的妈妈，现任女友，他自己的妈妈，每一个都对他好到不行，
他爸爸也对他很好、啊、
对，然后他的那个什么酒吧的老板啊，
对，就是那个、
那个、
比赛的
剧院的老板啊，哇，每个人都对他超好的，
唉
对，
对， 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克服的是他讨厌他自己、嗯、而不是别人，
对，他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责怪，我觉得这可能更加深了，如果你说他今天遇到遇人不熟，
是是是，
谁对他不起了，谁对他不好了，把他赶出门了，拔草鱿鱼了，哦，他可能有一个发泄的管道、
嗯、
偏偏没有，偏偏每个人都在包容他、嗯、每个人都在帮他，
那他就只能怪自己了。
是啊、哦、是啊，所以呢他就在感情关系里面变得很若即若离哦。那其实呢这个就是在书中就提到说，人格分裂者的这个内心世界呢，就是他永远都不确定他自己的感知跟想法、嗯、是不是只有他自己这样觉得，还是大家都这么觉得、哦、所以他会处在一种一直在猜疑的
不安感。那就是标准的他人即地狱啊，因为他就一直在想别人怎么想自己、嗯、然后就把别人的想法当真了。
对，然后所以呢、嗯、他就会很不敢去揭露真实的自我。所以你看他一开始为什么跟这个真命天女 Terry 在约会的时候，他还捏造了自己的名字、嗯、他连自己的本名或者他本来在做的工作都不敢讲、嗯、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人互动。所以久而久之呢，他可能就会衍生出一种距离、嗯、也就是说亲密的障碍。
是、
哦、你看他跟 Terry 他明明是爱他的，可是他很多时候他得要靠说谎，甚至是呢他得要去想象着 Martha 的肉体、嗯、他才有办法跟这个Terry 就是
互动
互动。
对，
那所以他等于是说
他没有办法面接受真正的自己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其实你如果再回想 Donny 还有一个特征，其实跟这种分裂人格者其实也很类似，就是他常常在嘴巴上面挂着说这样子我就输了、嗯、我才不想输，对不对？他常常在讲输赢、嗯、而且这件事情其实看来是他爸也影响到他。
对，
就是他爸也是那种在嘴巴上面不饶人、嗯、然后也觉得他不能输。
对，
甚至是连 Martha 都曾经骂过 Donny 说，我就跟你说过你总有一天你会祸从口出、嗯、就是说Donny 呢他自己因为当然他曾经因为被同性性侵过，他是有一个很巨大的创伤在那边。
对，
但是你如果回想他自己本身的个性呢，他就是那种害怕被批评、嗯、所以他不能输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嗯、那让他在关系里面就很难跟人家有一个很好的坦诚的连结、嗯、那所以你看就算是那他的女朋友是諮商心理师、欸嗯、然后还跟他约会，一边约会还一边帮他做諮商
甚至还想帮 Martha 也諮商。
对对对，然后还有 Kelly 就是他前女友、嗯、就是还让他跟他的妈妈住在一起。
对，
就等于说是这些人他为了 Donny 其实付出很多的耐心跟时间、嗯、否则照理说平常老早就拍拍屁股走人。
是，
对，但是呢 Donny 就是因为他很不想输，所以呢他反而就是自己主动把这些关系好的对象都推开了、嗯哦、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 Donny 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人格啦、嗯、那再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 Martha。 你觉得你看过去你觉得他比较类似哪一种？
那如果是成对的，那他当然就是忧郁型人格
对对对 对, 对，很聪明很聪明、uh-huh、对， Martha 就是那种害怕做自己，然后所以会四处去找他需要寄托跟依赖的对象。
他就只会公转不会自转，他永远只让外面看到自己的某一面、嗯、但是黑暗的那一面他都自己藏起来。
对、嗯、那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他的来就是他的写信最后一句都要写 Send from my iPhone
Send from my iPhone
对，然后一直拼错字对不对？他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必须要摆出一个态势说，哎，对啊，我是一个很成功的律师、嗯、然后哦，我有好几栋房子，然后我有 iPhone， 但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 iPhone。
我好喜欢就是那个编剧他去形容 Martha 的动作，他每次进来的开场白呢都说，你赶快帮我上饮料，我很快，我忙得很，马上要走但是呢都会带到我下班打烊为止、哦、
他那个真的是
哇
是
就这样子一句话，
就一句话、啊、超级犀利的去描绘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嗯、然后你根本就不用废话
真的，
我真的觉得我好想，我真希望，
请收下我的膝盖，
我真希望这出影集有出剧本书、嗯、真的会想要全部再看一遍，然后一场一场戏去做分析。
对，然后每天拿香来拜
好，那这个 Martha 呢，他你看你回想一下，他最常说哦 send from my iPhone， 然后要不然就是我马上就要走了、嗯、那再来呢就是他很常就是他曾经有一次对这个 Donny 在就是剖心剖肺的在讲他的那个心里话的时候、嗯、他说 我很想要躲到你的身体里面、哦、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的下巴有一个拉链头，
蛮恐怖的，
一路就可以拉拉拉拉拉，然后拉到你的胯下、嗯、这样子我就可以钻进去，然后再把拉链拉拉拉拉拉拉起来，我就可以躲在这里面。
他应该看过神鬼猎人哦。
哦，对对对，就感到很安全、嗯、很安稳。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其实就是忧郁型人格，他因为没有办法实现自我，所以他就会变得很需要依赖别人来帮助自己、哦、所以他需要紧盯着对方，然后去解除掉说哦，我好恐惧我会失去一切，我好恐惧会没有人爱我的这件事情、嗯、那其实呢 Martha 他应该，我自己猜测啦，他应该是真的当过律师、嗯、然后他也提过说就是在伦敦有很多人会去有很多小人，
对，
所以我甚至猜测他可能真的曾经好好的做过他的事业，但是就是被人家弄了，
也是遇人不熟，
对，遇人不熟、嗯、然后所以他的那个对人的信任感其实是很低的，
再加上他的外表的确并不符合一般大众的审美观、嗯、
没错、嗯、没错，所以呢他就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说好，那我就寄托在爱情上面、嗯、我要去求爱。那可是呢你看他在求爱的时候，他就是一昧的就是把自己全部都掏心掏肺的 去付出了、嗯、然后甚至是他给的那种东西又太过没有底线、嗯、太过没有距离，
很露骨，
很露骨、嗯、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
对，因为第一次那个 Donny 试图想要拒绝的时候是用年龄差距来拒绝他、嗯、然后说那 我如果日后想要小孩、嗯、那你年纪比较大，那这个可能会，
你没有办法生、
可能会有一个问题，结果没想到他马上就说、啊、我去看了我的这个医生，他说我的子宫跟25岁一样年轻，就噼里啪啦就是非常巨细靡遗的讲，然后比如说我今天什么时候来月经什么，全部他都毫不隐瞒的就全部一股脑的全部讲出来，
对，
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 Donny 的认可。
而且呢你看哦，他是每一次来呛，就是来呛虾的时候、嗯、都讲说我今天月经来我心情不好、哦嗯、
对对对，他会拿这个就别人来攻击他的东西他会拿来反击，
是的、嗯、是的是的。那所以呢其实当影集最后我觉得那一幕真的很棒，就是说当这个 Donny 他很失落的，那当时候就是 Martha 已经入狱了啦，然后 Donny 他自己跑去找他的这个曾经性侵他的编剧前辈、嗯、然后我在猜他原先去敲门的起心动念应该是想要去 confront，
对，
想要去解决掉他这内心的痛苦、嗯、但没想到对方非常的 manipulative，
对，
然后他自己又可能又很脆弱，所以他
当对方很轻描淡写的不当一回事的时候，他就顺着对方的话好像也不当一回事一
样，然后他就缩掉了，所以他等于是在那个编剧家的时候他又再度的出卖了自己、嗯、所以他在离开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害怕，然后也又再度的痛恨自己，说我为什么要那么的懦弱，
对，当人家只是提出说哦，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工作然后有钱哦，
对，
他就接受，
然后我就接受了，我怎么可以再来一遍、嗯、那所以当时候他是马上就是去播放这个 Martha 曾经称赞过他的录音档、
嗯、对，
然后给他自己信心，然后他就来到了一间酒吧，那时候他就在听这个 Martha 的另外一支录音档，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那个 Baby Reindeer 这个驯鹿宝贝是怎么来的、嗯、他原来呢是一个娃娃，
对，
然后是 Martha 小时候曾经拥有的一个娃娃，长得跟 Donny 很像，
对，然后当他的父母们在吵架，当他感到害怕无助的时候，他就会从这个驯鹿宝贝的娃娃这边得到勇气、嗯、所以当他看到 Donny 的时候，他就把 Donny 当成的是那个驯鹿宝贝，
对、嗯、没错，所以
Donny 那个时候当场就哭出来了，因为他也明白说其实 Martha 跟他是一样的人，
是
一样的可怜，一样的无助，
对、嗯、然后他又设计了最后的这个帅哥酒，
对，一样的跟他当时一样招待了他一杯饮料、
嗯嗯、然后他就露出了那个热切的眼神，
对，
哇，就觉得哇，这个前后呼应实在是太棒了、嗯、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蛮多人说哦，看了之后觉得很不舒服，因为那个不舒服是你知道这个东西，这个善恶是不分明的、嗯、
对，
然后
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如此，
对，这个世界
的
真相就是如此，
你会感觉有点像是在照镜子某些部分，
对对对
对，你自己也有挣扎过，
嗯嗯嗯，
对不对？ 那个感受是不好的，
而且你会觉得说啊，正义好像没有获得伸张，对不对？
对。
那但是这个就是现实，所以其实就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联想到这个《恐惧的原型》这本书，就是我真的蛮喜欢他去提示读者说，你不要去对号入座说，哦，我就是分裂型所以我就这样，我就是忧郁型我就是那样，而是说你去认知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四种，分裂型、忧郁型、强迫型、歇斯底里型，那在什么时刻你的哪一种人格他会出来主导一切，
当你感应到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反应
他，你就注意一下，对。那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你发现诶他露出哪一种就是人格特别的主导，然后是是不是跟你形成某种互补，你是不是也在喂养这样子怪兽去让它更巨大，
是，
那你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说，哦，你是不是该暂停了，你该要画下这个界限了，
是的。
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寻路宝贝，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 Open Chat 群组哦，然后就在里面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
你的感受，
对你的感受，然后诶我们本来还要问什么，
没有问什么
sorry 没话找话聊，拍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
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